时间到了，我们做功夫，勤勤恳恳的用功，法身没有增加一分，我们放逸，法身也没有减少一分。换句话说，我们成佛，法身没有增加一分，做众生也没有减少一分，升天没有增加一分，下地狱也没有减少一分，它没有生灭去来，更万古而不变。美国有一位叫卢盛彦的活佛这样说：做功夫，佛性天心就升上天，不好的恶心就降到地下去，一个升上来，一个降下去，一颗真心分成两个，那可真糟糕透了。有的法师讲经时说，假如我们做了坏事，做坏事的妄心下地狱，真心升到天上去，也是把真妄分成两个心。他们不知道真心佛性和妄心原是一体，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心。比如水遇真心起了波浪，遇妄心，波浪就是水，水就是波浪，怎么有两个呢？有人问，没有两个，为什么人家说三魂七魄呢？三魂七魄不是有十个吗？如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岂不变成十个了吗？不是啊，所谓魂者属于阳，是光明无私的正气；魄者属于阴，是黑暗污秽的邪气。三魂七魄是说一个人光明的成分少，只有三份，而黑暗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多，有七份。不是把一个人分成十个东西，如果我们把七份黑暗的邪心都驱除掉，都转过来，完全化成光明，就成道了。像吕纯阳祖师之所以称纯阳，就是魄都化除了，黑暗都化为光明而成仙道。因此真心和妄心不是两个东西，你下地狱，真心也跟着你下地狱，但它的光明并没有减少，也没有污秽，它也不痛苦，犹如一颗珍珠被污泥包裹了，珍珠的光明并不减少，你升天它也不快乐，它的光明也没有增加。我们的自性时时刻刻都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动不摇，不生不灭的。有请魏老师。
哎，我的麦开着了吧？这一会儿
开着呢，开着呢，我们能听到，很清楚。
好，我们开始学啊，大手印这个前世里边的。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往下说啊。我们做功夫，勤勤恳恳地用功，大家知道吧？我们做功夫就是做心地功夫，勤勤恳恳地用功，就是说时时不着相、不住相，时时空境，时时不要被这个色相、心相所迷惑了。哎，你说被这个念头牵着走，那你就是被心相、被这个心相啊，这个念头牵着走了，那也不行啊。我们做功夫是做心地功夫。再说一遍，这个勤勤恳恳的用功，就是二六时中时时不打妄想，不粘着这个一切相啊，一切色相、心相都不要粘着。那这个地方上师就说了，一说做功夫，你看我们说了做功夫，你这个功夫到最到家的就是平淡，没有无有形象，你知道吧？你的心地是这样的清净啊，不沾染一分一毫啊。所以上师说了，你看法身没有增加一分，你就勤勤恳恳的用功。我们刚才说心地功夫就是 无形无相，它没有，它不再增加你法身，它跟增加不相干。我们放逸，法身也没有减少一分，即使 不管他哪一类众生，十二类生啊，十类生，他都是他的法身都是如如不动，都是不增不减，都是不生不灭等等，都是这个不力两边的啊。这个法，所以说我们的体，我们的自心，就是真心之体，它从来没有动过。不被你做功夫和放逸这个相所瞒没啊！你有时候我们做功夫可能就是走着了嘛，走着的时候我们就有拉回来，这才是拉回来，就是说不被假象所迷惑，拉回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放逸和勤苦做勤苦用功啊，这个。你看勤苦用功，比如说我们打坐，有打坐的坐相，有两个小时的那个心中心的一坐，还要那个每分钟10到12遍的念咒，还要摄心，用这个咒能摄住自心，还要不理睬这个妄念的来来往往，坐下一样啊，把坐上的功夫移到坐下是一样啊。这么勤恳的用功，这么勤勤恳恳的用功，你的法身你的心并没动。比如说我们在坐上用功的时候，发现跟着妄想跑了，你这一觉，它是长啊，它是短啊，它是多呀，它是少啊，它是一呀，它是多呀，它都不是呀，它就是一觉，它无形无相。你这一次跟着妄想跑的时候，跟着念头跑的时候，发现起来的时候，赶快持咒，这个一觉，它毫无那什么，毫无走，毫无，它本身是毫无走步的啊，它始终是如如不动的。我们的功夫用的绵密了，那它时时的都在觉力啊，这时时都在觉力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法身它是不受你这个功夫的，或者是善恶呀，或者等等啊，不受它的，就不相干的，跟这些跟我们众生认为的那个相对的那个相对的那个心境啊什么，它是不相干的啊，法身是从来没动过的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成佛法身没有增加一分，做众生也没减少一分。升天没有增加一分，下地狱也没有减少一分，就是你看看，他就跟你说明白了，我们的法身它不随着我们众生所认为的增减而有所动啊，它仍然是这个不动不摇，它仍然是升天没增加一分，下地狱没减少一分。你看极苦极乐，这个疾苦就是，哎呀，特别那个物质极大丰富啊，心惬意的那个成分呢、啊，和这个下地狱受这个，哎呀，这个痛苦的这个煎熬，你不管这个相如何变，但是你的心它始终都没有动过。大家可能一般都怎么这个想不到，对吧？这是我的心明明是在那儿受苦，或者是我在那儿享乐，它怎么会不减少一分，不增加一分呢？是说你这个升起这个，你升天，你升到天上，你这个能升的这个，能知道你这个升天的，能下地狱的这个心，它是没有动的啊，它就是一觉啊。他没有生灭去来，更万古而不灭。这就是说，我就想，哎呀，你看看我们说的84000也好，怎么也好，万法一齐彰显，法王独漏。就是说，不管他地狱也好，天上也好，众生也好，成佛也好，等等，他都是法王独漏啊，都是我们自性如如不动。啊，那个相化现的那个相可以无穷无尽，但是这个心体它始终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应该学的时间长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啊。那上师就怕我们还是不清楚，就举了个例子啊。美国有一位叫卢僧彦的活佛，所谓的活佛这样说： 做功夫，佛性就升上天，就说是天升上天，就是有天心啊，就是我们刚才说集散之心啊啊，升上天，不好的恶心就降到地下去啊，那极恶的都下都是三恶道啊啊，他一个升上来，一个降下去，那一颗心分成两个了，那可糟透，那可真糟透了，糟糕透了。那你不一个人有两颗心了，一个能上，一个能下，你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呀，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呐、啊，你是善事做的多了，那就是积善，那就升天；不好的，你这个这一生你这个做的恶多了，直奔地狱。这个一个升上来，一个降下去，一颗心分成两个了啊！你说这个还有这，你这一会儿，你这个极恶之心起来了，你现的那个形象就是相对应的那个镜像，就是非常不好。你一念那个极善，那你相对应现的这个境界，它就是好的呀啊！就说你这个人，你不可能一辈子一直是。纯善或者是极恶啊，不是这样，有这个人他就是有好坏参半嘛啊，你这一个人，你这一辈子，你就这一个身体，他都有两个心，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说一个升上来，一个降下去，一颗真心分成两个，那可真糟糕透了。有的法师讲经时说，假如我们做了坏事，做坏事的妄心下地狱，真心升到天上去，也是把真妄分成两个心。他们不知道，真心就是指的我们的佛性，和妄心原是一体。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即使在天堂，我们的真心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法身是遍一切处的呀，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十方世界全体都是他。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吗，万法彰显，法王独漏，这才是我们真心原本的有原本有的这个相貌啊，也是这样子，并不是他这个刚才上师举的这个能把真妄还有善恶分成两个心啊，这个都是说不通的。嗯，他们不知道真心佛性和妄心原是一体的。你不管是天上还是地狱还是十方刹土，它都是我们一心啊呈现的各种不同的境心境镜像啊。妄心就是真心，妄心就是真心，还说什么说什么呀，是说这个真心和妄心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你着相了那就是现的那个相，你不着相的时候就是寂静的心体啊，真心就是妄心，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心。你知道了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说我们的法身是遍一切处的啊，你彰显万法也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所以说你这个妄心就是众生所用之心，它是妄心，它也是我们真心这个资源的显现啊，真心就是妄心。比如说我们是一真法界，我们的法身之体，它能显各种妙用，那都靠我们的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它在起各种不同的妙用啊。那你说，那你这个那这个妄心，它本身就是真心啊，它就是真心啊，它所以这个体它是一个啊，你要是能够认识真心的话，全体都是，那我们的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各显其妙用，如果不认识真心的话，那么那这些那就是你执着了什么，它就会有相应的这个镜像，尽管它有各种不同的镜像，它的体也是一个，也是一样的啊。比如水，那在这儿就是比喻我们的真心了啊。这个我们就是最常见，就是最能 有体验的，能够认识清的。老师上是用随和波来比喻我们的真心和妄心啊，说这个水起了波浪，这个波浪就是妄心。就比如说我们起了烦恼了，我们要精进，起了精进心了，我们要做善事，起了这个心了，就是我们这个真心之体，一起了这个妄心，就是有了这个50、60、70、80等等它的作用的时候，就是波浪，就是波浪。就像比如说我们的真心之体它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发起一念求解脱心，那这个就是有相啊，有一定的形象啊，这个形象它源自于我们真心之体而才能起的这个作用啊，起的这个作用，这个我们就称为是波浪嘛啊，所以波浪也不离开你，也离不开你的真心啊啊，所以波浪就是水，如果没有真心，我们的波浪从何而起？也就是说，这个水起了波浪，是我们心动了嘛？是动了，有了风，它才掀起了波浪，是一样的呀，跟我们这个人心是一样的。说这个波浪就是水，水就是波浪，因为它们全体是诗啊，它们的诗性啊，都是具有诗性啊。这个波浪是水，水就是波浪。怎么有两个呢？有人问，没有两个，为什么？怎么会有两个呢？我们现在能分清楚，这个波浪它的实质是水。我们一学佛的时候，就是要见这个波浪能够识得它的究竟，这个波浪的究竟是体，它还是水，它就是变了形象嘛。啊，我们如果要不琢磨这个浪花的好坏呀，怎么样啊？那它都是妙用啊，是不是？那这样说来，波浪和水，水和波浪，它就是两个啦？不对呀，我们刚才说它的体都是水啊，是吧？有人问，没有两个，为什么人家说三魂七魄？哎呀，这个更分的多了，三魂七魄不是有十个了啊？他有以为有十个啊？我们的真心还能分成三魂七魄，三魂七魄就十个了。如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岂不变成十个了吗？啊，你的心会是这样吗？不是啊，上师说不是啊。所谓魂者属于阳，是指的我们心地光明啊，这个正气啊，这个不着相的这个光明这个之心是吧？这个所谓魂者属于阳，是光明无私的正气；魄者属于阴，是黑暗污秽的邪念。就是说，我们心，我们众生，不是说刚说，五五开，倒不是，这有这个有一半的这个阳，有一半的阴呐、啊。那上师说的这个，说有个这个要是说更那啥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三魂七魄，三分阳，七分魄，是七分阴啊，这样子，是说一个人的光明的成分少，只有三分，而黑暗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多，有七分啊，这就我们大家都清楚了，这个魂和魄。上师在这儿给我们讲清楚，还是指的我们的人心啊，你着相的成分，你光明无取的这个成分多了，那你就是魂的这个成分大了啊，魄它就是那个阴暗的东西多了啊。那这样子说，黑而黑暗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多，有七分。不是把一个人分成十个东西了。如果我们把七份黑暗的邪心都去除掉，都转过来，完全化成光明，就成道了。就像吕春阳祖师之所以称阳，称为纯阳，就是魄的那个成分化除掉了啊，黑暗都化为光明了，而成仙道了啊。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 不仅就一开始我们的佛法都告诉了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净其意啊，他就给我们讲了，直到我们人心的这个成分呢、啊，它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学佛还不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的时候，一般都是从因果这个红线上入进来的啊，都是这样子，害怕作恶，为什么怕苦呀？怕受苦呀，怕得恶报啊，或是形成业障啊，等是这样子呀、啊。所以我们都是从这个因果这条路上，又受三规五戒啊，等等，使我们那个心啊，不像过去，就是我们守好戒以后，我们的心也是清净的呀。就是我们能够守好戒，能够明理，具有了正知见。失得了这个这些一切妄色，它都是幻化的。哎，逐渐逐渐，我们心里边那个黑暗的东西啊，它就化为光明了。这个大家都有体验。你修修心中心一百多以后，你就看看你自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你绝对不是你想的，你想是想不到的啊！你这个心，它通过我们那个。打坐坐上，坐这个心念文来持咒语，默默的转移我们心地那种支取，就是黑暗的东西，所以我们感觉修一段以后，不像一开始，特别是一百座是吧？我们觉得很艰难，修完一百座以后。感觉到自己内心啊放下了很多妄想执着，怎么放下的呀？就是密法的，它有这个三分之二的佛力加持，有我们自心用功，有我们发的大愿，有我们这个关照，是吧？能够得力，哎呦，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就这个法喜啊，能够我从我们自心升起，感觉到轻松了。那说明你放下的东西，当然离这个明心见性还有道途啊，还有距离，也有的一百座他都能够契入这个真心啊，但是还远远就是说离打成一片，就是离这个对景生心，对这个私货的这个习气的除净。还需要一段时日啊，他这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这个上师给你讲了，确实有纯阳之势啊。这李纯阳就是这样，他不就是修出来的吗？修成功的吗？啊，就是把自己过去那个错误的知见执着的东西化为无形，化成了光明，就是心地光明了，显现的就是我们那个自在啊。觉得好像是心里边轻松了好多好多啊，这就是法的这个力量啊，你这当然是修心的力量啊，因此真心和妄心不是两个东西，你下地狱，真心跟着你下地狱啊，如果不是跟着你下地狱，你咋知道下地狱呢？对不对？还是你的真心嘛，能晓啊。啊，能知晓有这个知觉性啊，这个无知之知清清楚楚的，就是分明的知道你下地狱了啊，你还觉得你很痛苦啊，怎么样啊，你都知道，对不对？但它的光明并没有减少，就是说你的自信光明没有减少，也没有污秽啊。那就像地藏菩萨，这不就是很那什么吗？在我们心里边是一个标杆的一尊佛呀，佛陀呀，你看到他也是在地狱里边，也是自在之相啊，遍度众生，他不是也是这样吗？他虽然是境界不同，但是你看到的他还是如如不动啊，是说我们的真心跟着你，也跟着你下地狱，但光明没有减少，也没有污秽，他也不痛苦。他只是一个无知之知，他没有能所，他也没有苦受乐受，没有你这个受， 他是瘦而不瘦，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痛苦，当然他不痛苦啊，他只是个觉性啊。之所以痛苦，都是我们生了妄知、妄觉、妄受，是这样子。一念任其为真，任假象为实，所那什么呀？所对应的这个苦受或者落受等等之受，是吧？犹如一颗珍珠被污泥包裹，珍珠的光明并不减少。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心也是六根门头放光，从来造天造地，自造其体，从来都是这样。那就是说是珍珠，实际你看它这个珍珠被污泥包裹了，但是它这个珍珠的光，它这个光明，它一点都没有减少，只不过是你被污泥包裹的时候，你并没有就没有发露真心的他这个智慧之光，你不知道是这样子，你被瞒昧了，被缠缚了，这个原因还是我们认假为真的缘故啊，还是着相的缘故啊，这光明并不减少，你升天他也不快乐，是这样啊，你升天他也不快乐啊。他的光明也没有增加，这就说明了是一样啊，就像我们那个镜子上那个灰尘，它有了也没有影响它的净光啊，它那个没有灰尘的时候，也没有影响它的光明，也没有影响它的净光，它的光，它这个镜子的光明一直在那儿，是恒常的啊。我们的自性时时刻刻都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动不摇，不增不生不灭的。我们的自性是这样的啊，这是给我们说我们的本性。大家听到这儿都很欢喜，是吧？原来我们不管修了多少座了，不管你是念佛也好，这你是做愚痴的众生也好。凡是成功的佛陀也好，你的自性时时刻刻它都是这样，离开两边，垢与净与它不相干，增与减和它不相干，来与去动摇，生与灭，这一些这无这个无数的这个相对峙啊，都和这个我们自性的本体啊，它是不相干的啊。这个就给我们讲那个自性，我就说万法彰显我们这个我们那个什么呀，是不变的，我们这个心体它是不变的呀，它始终是没有变过的。好吧，
贪嗔烦恼苦乐感受等之自性，知悉皆是法耳，必得法身妙用。我们之所以有贪嗔烦恼苦乐等等感受，皆是法身自然的妙用。假如没有法身，就生不起这些感受。但有这种情感不同的变换，时而欢乐，时而忧愁烦恼，这都是贪嗔痴三毒在作怪。遇到不如意事就烦恼，求而不得就嗔怒，满足不了自己的心愿就悲苦怨恨，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就欣喜快乐。这些感受都是空无自性，都是对境升起的妄想。所谓万法本闲，为人自恼，这都是有根本无明的缘故。讲到无明，修法的人都害怕，就是这东西害人，使我们在六道里轮回。假如没有它，我们早就成佛了。但是你不要怕，无明并非实有，不过是个妄想幻影，我们只要一觉就把它照破了。因为它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所以不能用什么物体来把它敲破，只要觉悟贪嗔痴慢疑等都是我们浊境黏心所起的妄受， 都是无明妄想，它本自法尔如此，是空无所有的。法尔者，本来如此，并非有意造作之意也。我们明白了这个妙理，一切苦乐烦恼一觉就化脱了。正如《圆觉经》所说，知幻即离，不假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我们平常说业障深重，什么叫业障啊？业障是你着相，假如你不着相，什么烦恼也没有，业障又从何来？所有苦受乐受，如同我们睡觉做梦，梦境当中噩梦美梦宛然，但你一醒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猛醒，一切放下，不着相，就得法身妙用了。法身妙用并不难，只要我们时时清醒，时时不住相。有请魏老师。
哎，好嘞好嘞，我们接着学啊。这一会儿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我们就认识不清了。上面说我们的自性它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动不摇 不生不灭的。下面又说贪嗔烦恼，你看贪嗔有贪嗔之相啊，烦恼有烦恼之相，苦乐有苦乐之相啊。这个贪嗔烦恼苦乐感受等之自性，哎，这个这就糊涂了，对吧？他也是自性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遇一切相而不住的时候，它就是我们自性之体。哎，你要识得透，它就不能，它就干扰不动你啊，它就奈何不了你。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苦乐嗔恼等等之相，我就简单说啊，它就是幻化不实。你要认识贪嗔烦恼苦乐它的体，认识它的这个本体，它是本是本体是本就是幻化不实的。如果不是幻化不实的，我们怎么能解脱呢？我们如果不认识它的，就是不能揪的它的本来面目，不能识透它，那一直被它瞒昧了啊！我们就是要认识贪嗔痴、贪嗔苦乐嗔恼之相，它就是幻化不实，它本来就是空不可得。如果不是我们一下子警醒，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到这儿。那就会是什么呀？随着贪嗔痴烦恼苦乐之相而层层重重烦恼，是不是？那个就是乐意苦受了，乐意这种感受苦乐之受了，是吧？告诉你这些相，它本来就是我们这个自性升起的，就是我们自性化现的，就是这样。如果不是我们的本心，不是我们的真心，何能起这个贪嗔烦恼苦乐等等之相啊？那怎么有各种感受啊？怎么可能啊？有这个感受的各种不同的这个受相啊，对不对？所以告诉你，你要识透它，你不要被它所瞒，你要能识得透它，它就不能奈何你啊，它就你就不受其苦了嘛，你就不受其苦了，因为它本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它是幻化不实的，它是空不可得的。你要认识清楚，这就是我们的自性啊！诸位要失德呀，要失德呀！啊，如果我刚才说的，如果不是我们真心，它何能起的贪嗔执念？何能有贪嗔所对应的这个感受啊？这个苦乐之受啊？哎。究其实它是空不可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自性的显现，也是我们这个自性显现的这些相貌。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相貌它的本它的究竟能够识得它啊。那这个就是 知其皆是法耳。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上三等，就是苦乐嗔恼等相，它都是我们的法耳，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真心显现的住相，它就是我们。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要明白，这虽然这些相苦乐之相，它这个相它这个不同，但是它都是我们自性之体所显现的啊。哎，有时候有你说一说这个显现，大家觉得可神秘了。比如说我说这个杯子在桌上放着，我眼见，你眼睛会见吗？还是我们有见之性啊？还是我们这个本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就叫做自性的显现，因为没有我们本性的时候，我们就见不到这一切，也不会升起各种相貌。啊，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能见到，能感受到，能知道这个贪嗔苦乐啊等等，这些我们能知道。那怎么知道？就是我们自性，有自性才知道呀。这个能晓得，能知道这个无知之知，这个就叫做自性的显现啊。哪是山，哪是水，哪是河，哪是草木，我们一目了然，都是了了分明，非常清楚，我们心里非常清晰，不会错乱啊。你咋知道？就是在我们心中能够了然。怎么能够了然？就是我们自性之之用啊，它本具的妙用啊啊，这个我们就说是自性的显现。你别认为是很神秘，也不神秘。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能知这一切相都是我们法耳的，法耳如是之显现，那你就得了法身妙用了。这个时候你能思得本体的话，也就是说你见相即见性的话，那你这就是悟道呀。你不要小看这个呀，相即性，性即相啊。你能到这一步的时候，所有的相它都是妙用。为什么你看那些大祖师，他都说惊涛骇浪也撕不着袈裟脚，对吧？有这个说法，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你浪再高，你奈何我心不迷惑，是不是？它就是我自心的妙用啊。那就是说你那个喜怒哀乐，这个现的这个外相啊，你心只要不挂住，遇见有缘有这个对机的众生，有可能你会怒目他，对吧？你有时候会赞叹他，有时候会用各种方法，也可能骂你一顿，也可能是赞叹你一番，都有可能啊。这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呀。如果你不能识得根本的话，那你就被烦恼给带去了，带累了。我们之所以有贪嗔烦恼苦乐等等感受，皆是法身自然的妙用。哎，这个大家一般的可能都翻不过来烧饼，就像我们一只手呀，有手心有手背，一手心比如说我们是菩提，翻过来这边叫做烦恼。哎，那你这都是你的手啊，是说我们一切，哎，竟然，就是一切这个清净的和这个杂乱的，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呀。都，那如果说你能悟到这儿时候，能够识得透的话，当然这要大智慧啊。现在我们原来不这么认为，现在我们学了开示以后，学了祖师开示以后，我们知道了，如果我们能有这个大智慧的时候，他这个贪嗔痴慢啊一起来的时候，我不睬你，我知道是不可得，你看，你这不就是法人法身自然的妙用嘛，对吧？我们再往下再看啊，再看这句话，我就加了个注，我想，皆是法身自然的妙用。我们再细细的剖析一下啊，法身它是真空绝代，它这个法身它是一法不立的呀，它是万法具足的呀，知道吧？正因为一法不立， 他是那个真空啊，啊，他万法具足而具有而具足了妙有啊，也就是真说我们这个自性之体，我们说的这个大乘之见所说的这个佛法，它是讲那个真空妙有的啊，这个才是我们的本体啊，这才是我们这个法身的本体和妙用啊，都有哎。这个说着我法身是真空绝代，但是不是空无所有啊？空真空绝代，你以为什么都没了，就是一个空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告诉你是万法具足的。哎，这个就是我们法身。说佛之法身有四常，有四德。哎，我们都知道，哎，佛之圣果有常乐我净四相啊。这个愚之法身，我们众生也有四相。啊，也有四相啊，啊，这个相是那个一个弓子边一个叶子啊，它也有四相啊，但是它是觉明空昧，就我们愚痴的众生同样具有这个如如智慧德相。那这一里边觉明空昧说了，觉表觉性，能觉之性。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我们这个法身呢、啊，它是死的，那你修正你挣它干啥呀？也没有什么用。说我们这个美就是愚，就是我们凡夫，就是这十二类生啊，它都有这个觉明空昧之这个四个特点啊。这个觉它是表我们都有能觉之性。终归有一天我们会觉悟的，会大梦醒来的，我们有这个本具的这个觉性啊。这个明能觉了，那表明明就是不断灭啊，明明它就是我们心底光明啊，对不对？哎，空空是不可得呀，它是空不可得呀，它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偏空住在空里，那个你是错误的理解。我们是说的空是表示它不可得，它是众缘和合而生成的这个色相，众缘散了它就是没有，我们称它是不可得啊，这就是幻生幻灭。嗯，这昧就是表无明，我们就唯独这一点和佛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这个昏昧之相，有这个有无明。哎，至于皆是法身之显现，你不管是你成佛成主成佛做主，还是我们下三道，还有我们做这个凡夫之愚痴的众生，你智也好，愚也好，你都是法身的显现啊！啊，这个告诉我们。然后我就想，大家可能对这个自然，我们前头不是说嘛，皆是法身自然的妙用吗？我就想说，这个自然，它是说贪嗔烦恼苦乐等等感受，皆是法身的自然妙用啊！自然妙用，哎，这里的自然是这句话前头这个贪嗔呐、啊，一直到自然妙用，这是原文啊。这里的自然是指一切能所之受，哎。这里的自然是指一切能所之受，不是说贪嗔什么苦乐等等啊，是吧？它皆准法尔如实来显现的，它正是你这个法尔如实，就是我们这个灵知，它是很灵验的，很灵的呀啊！它是你执着了贪，你执着为实，它就会显现什么样的这个苦受。是吧？你执着升天为快乐，执着升天为好，它就会显现，这个有这个乐的这个感受啊。这就是说，皆尊法尔如斯来显现，它自然是这个自然，它是合于道的呀，是合于法尔如斯的呀，是吧？它是本来如此的呀，啊，如果不能合于道者，应该。我说，如果说你这个自然，你讲的都是别的意思，那你就称其本能啊、欲望啊等等，有别的说法。我们在这儿说的是佛法，那这个你就应该是和我们的法尔如是相合， 本来如是，本来如此，这个才能是成为自然。就是你没有加一点造作呀，你没有加那个什么呀，他这个自信他就是这样灵妙啊。所以说我就说妙用，妙用。我说我们的法身非痴非呆，灵妙无比。你执着了就有受啊，你放下了就空寂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还不放下，还要去执着，那你就有受，有苦乐之受，对不对？这就是说这句话就给我们讲明白了啊。这个你一切相对治的这个等等的感受，它本就是法身的自然妙用啊。这就说了啊，你觉得很妙吧？你执着了，你就有受啊，你有苦乐之受啊。你放下了就空寂啊，就自在啊，就了不可得呀。那这个心就是这么灵。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太痛苦了，还是需要觉醒啊，还是要需要认识这个不管它善恶好坏之相啊，我们都要识透这个相的本质，它的究竟之体，我们这样才行啊。我不知道你下去你再慢慢看啊，这是我想到的，就这么说说，我们看看啊。假如没有法身，就生不起这些感受，这就告诉我们了。如果不是我们的这个法身，就没有这些用，就没有这些感受啊。但有这种情感不同变换，这些感受是什么呀？这种情感不同的变换啊。时而欢乐，时而忧愁烦恼，这都是贪嗔痴三毒在作怪。你作怪，你执着了，当然你要有这个苦乐之受啊。你自己造作的呀，你起心造作的呀啊。但是这个造作，你这个起心造作，起心这样子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就烦恼，求而不得就嗔怒，满足不了自己的心愿就悲苦怨恨。满足了自己欲望就欣喜快乐。如果说我们能够识得嗔怒之相的之本，它就离开了两边，恢复了我们本性天，就是自然之这个寂灭之裸啊，它应该是这样子啊，应该是不受而受了啊，这个大家。真的能够识得我们的真这个真性真性之体的话，真性啊，这就是识得我们的法身，识得我们的真心的时候，你这个你就应该知道了啊。所以这个悟道的人，他才有胆量说烦恼也是菩提，他才会这么说呀。现在我们不敢这么说，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学完以后，你要能够。坚定不移的这样子，只见相即失德相之体，相的本质，这个我们就不受这个轮回啊，不受这个能所他这个执着的这个取舍之受了啊，这个就靠我们自己了。你有这个大智慧，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就是说，能够至死不移，那那个佛法你就吃透了，是不是？这些感受都是空无自性的，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说它不是真实的存在的，它就不是一直恒常不变的存在的，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你执着了，它就是喜；你执着了，它就是乐；你执着了，它就是烦恼，等等，是吧？它就是这样子啊。你放下的时候，它就是空的呀，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有体验，我们现在四兄弟修这个心中心法，修700座、800座，有师兄跟我说，有二三百座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无所事事，他觉得没有意思，对不对？他这个没有意思，他住在了一个空的镜像中，他在这儿待着，他不像原来啊，是那个心啊被那个 苦乐呀、撞击啊的那个情绪啊等等，他有事儿，他这会儿没什么捞磨了，他觉得没意思了。那这个时候就差一步，你能够回头转脑。我现在觉得感受到没有意义的、没有意思的这个，这谁在感受？你就差一步啊！你要体认我们的真心啊！所以说这些感受都是空无自性的。这所以说我们你看，人家修法修修，他那天有个师兄跟我说啊，我本来很多问题想问，结果我又到时间打坐，我一打完坐，这些问题都又没了。这怎么回事？就是说这些妄想本是幻化的嘛，它是空无自性，它没有根儿。它是和合因缘和合凑的，众缘和合凑合的成了一个妄想。它这个妄想打起来，我记得升起一个念还要五大块才能升起来了。你还要一升起一个什么，还要九种条件才能升起来。我就是说这个意思，我们这些烦恼之相啊，我们这个执着的这些东西啊，它也不是就是凭空它就生了，它是一个众缘和合呀。我们所以说它是空无自性呀。啊，你当时会有这种各种感受，那你是迷了吗？你被他所缠缚的时候，你认他为实的时候，你就有种种感受。实践这个感受，它也是空无自性的，也是一时之用的，也是一时的感受啊。这些感受都是空无自性，都是对境升起的妄想，都是对境升起的妄想。也不是说这个妄想，你起一个念都变成妄想了，你起这个念还要分好几步，才能形成一个念头，然后你再形成一个妄想。你想想，还要经过啊，你这个内心呐、啊。你自己分别执起，怎么这最后坚固，你可成了妄想了啊！这妄想你就当真了。别人看着就是悟道之人，就是明白人看着你就是在那打妄想，他是幻化不实的嘛。可是你这个妄想生起来生成功的时候，你在你心里是坚固的，认为他是实有了，这个你就受了内害了啊。实际上它是空无自性的，这个妄想也是由于各种众多因缘合合的啊。所以所谓万法本闲，为人之脑。说万法本闲，万法有什么过错呢？它本来神就是在那儿自然的显现，它是不是？它就是说我们说自性的显现，万法本闲啊，为人之脑，是你对境生心了。你对境生心了，起了一念，然后念念相续，再继续变成一个坚固的妄想，这就成了自闹了，自己折腾自己，这是吧？这都是有根本无明。我们说根本无明，就是我们最初一念认明它这个缘故。为什么佛能够妙用无穷啊，能够起大用，能够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异众生。对，而为什么我们这个愚痴的众生就觉得是什么呀？这个真实就是由最初一念根本无明的缘故，而升起了执莫无明啊，就是说升起很多无明，就也叫无始无明啊，也叫就是无始无明，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明白过，从来都是这样子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认识啊，这就是无明啊啊，所以这个根本无明就是一念认明啊，这个无明它就有根本无明，有知末无明，有根本无明派生出来的知末无明，就是我们自心本明，我们自心妄动，一念认明，然后念念相续，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就形成坚固妄想。哎呀，就是。因为这个一念认明，然后念念相续，这么自就是，始终是迷惑认为实有，形成坚固妄想啊等等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一提到无明，因为我们要成佛呀，要自在呀，要光明自在呀， 所以我们一讲到无明呢，就是觉得内心就是恐惧的，所以修法的人都害怕，就是这个东西害人。这个无明是什么呀？它不实在，我告诉你，它就是一个我们思想上，我们的认知是迷惑的，不是没有认识它的本来面目，只是认识了这个表象啊，被这个假象迷惑了，而升起诸多的妄执妄见。哎，这就是派生了好多自谋无名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无名，修法可不修法的人，他不知道害怕啊。就像这个凡愚众生啊，他不知道害怕，他只知道什么呀？这个果成熟了，落在他身上了，他怕果，哎，他并不怕因，他不怕这些，哎，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信因果，他也不知道。所以修法人都害怕，修法人也怕这个无始无明，也怕知末无明，他就怕迷惑嘛。他已经知道佛有智慧，哎，能够给我们就是就像标叶子子一样给我们指出方向，能够到达解脱的彼岸，能够让我们脱离苦啊，到达涅槃啊，但能够就是得到解脱啊。哎呀，修法人害怕，就是这个东西害人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自心不明，有迷惑，就是因为这个不认识真相，不认识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害人。我们如果要能够认识真心，我就像地藏菩萨，他可以在地狱里边，哎，这个度无量无边的地狱众生，他是这样子，是吧？使我们在六道里轮回，就这个东西啊，就是无明致使我们能够在六道轮回里边，无有出期啊。假如没有他，说如果不是无明，我们老早就成佛了。我们就是无明，根本无明一破，我们就成佛了。这个，但是你不要怕啊，无明并非实有。告诉你，哎，你不要怕呀，你不要把这个无明当出个实有。现在就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无明这个。就是说这个内心的迷惑有哪些自己不清楚，那这个你就看看佛经也好呀，看祖师开示也好啊，等等，是吧？哎，这个逐渐来修正自己的错误的知见啊，这个就要这样子了，这个也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也有我们硕士修行的这个基础啊，无明并非实有，就是说这个无明它就是个错误的知见，我们的心错误的认识，啥时候你听到正确的，你猛然惊醒，能够承担了，你这个时候这个无明它就破，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并非实有，比如说我们觉得苦啊苦啊，告诉你苦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哎，你听到这个自性的显现，我们自性它本具这个能升起一切的这个妙用啊！我要能认识我的本心，我要能认识这个贪嗔苦乐的这个体，这个时候你这个无明就破掉了啊！所以就是一念转。它还不像个东西，你要什么呀？你要是什么一个东西，它在你心里很懊恼，就是让你引起懊恼，是吧？你可以扔出去，你可以把它，如果是个那个陶瓷的碗吧，你可以砸碎它，你可以扔掉它，可以怎么样？离开你的眼界啊！但是这个心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心它是不动的呀，你只要。一说你一明白，他这个无明就垮了，他就所以说无明是不实有的啊，他应该比那个我们说取一相再把这个相坏掉， 还比那个还容易啊，而且你这个心从来都没动过，都没动过啊，只是把你有迷惑的地方，能够开脚啊。无明并非实有，不过是个妄想幻影啊。对，这个无明，它就是个妄想，它就是我们执着了。刚才我说了，形成了念，然后再念念相续，然后形成妄想，形成妄想，你知道吧？你这个形成妄想，然后你这个心念，它这个坚固的时候，它就有幻象出来，就是这个相对应的这个镜像啊。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心造作的，是吧？所以说无明它无非是个妄想和幻影，我们只要一觉把它照破了，我刚才说了照破怎么照，对吧？我们明了了它不实有，你就照破了，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所以不用什么物体来把它敲破。对，只要觉悟贪嗔痴慢疑等等，都是我们浊净念心所起的妄受，都是无明的妄想，它本质发而无所，是空无所有的。我们不要取前半段，要浊净念心，然后去感受它。要把这个妄想，把这个念净念着这个境界的心给它识破啊，就说把这个，就是它本来是这个把这个粘着的这个镜像给它打破，让我们这个心不再粘着它，直到这个贪着呀、嗔恨呐、它都是一时起现。为什么起现？就是我们认识了嘛，认真了，它才会这个粘紧啊，才会着镜啊，这个是我们有感受的呀，是吧？你要能识透它是啥而如此，是空无所有的，那你还有什么呀？即使他起了，他这一时我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照顾好，他起了，他也是空无所有的。哎，你把你3岁的时候那个贪心拿来看看，你早就没了，你又被别的什么代替了，是吧？你学佛以后，你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哎，他一切好坏之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哎，他就是不实有的，它是空无所有的啊。这就说，哦，这有一点注解。这就说，一切染净诸法都是我心之显现，究其实是不可得的呀。你不管是善法还是恶法，染净诸法，它都是我心呀，都是我的心呐。就像那个水升起的那个波浪泡泡一样，水泡泡一样啊。那个水泡泡，究其实它就是我的，就是水啊，就是水。法尔者本来如此，并非有意造作。法尔者就是法尔如是者，本来如此，它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并非有意造作的，这个才叫法尔。你若是立一贪嗔，一贪嗔等等诸法，你认其为实，你就是错会佛的意了，错会了佛的意了。佛告诉你，这一切相皆是空不可得呀，它都是自性的显现啊。你应该这样啊，你要立一贪嗔之法是为实，为实有，那你就说，你就认这个相了，认这个相，你认其为实了，你就受这个支取。他这个禅赋啊，你就有苦乐之受啊啊。再说啊，法尔者本来如此，并非有意造作之意也。我们明白了这个妙理，一切苦乐烦恼一觉就化脱了。我们往往不识的这些相的真实之体的时候，你就会被他缠住。你认其为实了，你就上当了，你就上当了，你就有这个苦乐之受了啊！如果说你能知道了，那就要历练我们的真心，不被这个相所 迷惑，像说蛮昧啊，时时能觉，直到它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你这一觉，你就慌。哎，你认本体，本体，你不要小看这一个一认识本体啊！你说啊，这些贪嗔苦乐等等，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你有这个智慧，你知道吧？它就已经化于无形了。你不信，你去试试啊！你可能，我的苦乐我怎么能去掉？我烦恼怎么去能去掉？它苦乐烦恼确实是实时，它的确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你要认识本体，不要认那个苦乐烦恼之相啊。也就是说，正如《圆觉经》所说，直幻即离，不加方便，利幻即觉，也无见之。也就是说，我们的直幻即离，知道它是幻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它了，它已经害不着你了。哎，你更不用什么方便。哎呀，又用什么关照啊？又要什么打坐呀、啊？什么等等啊？这也做功夫呀、啊？啥？你知道是幻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这知幻的时候，那就是这我们这个妙体的显现了 啊。他就更说什么方便是吧？离幻即觉，离开幻它就是觉。你离幻的当就是离幻的这时，它就是觉。所以我们只要放下，那就是我们的真性体啊，也无见智，离幻即觉，你离幻之时就是觉悟之时，它是一回事啊。离幻的时候就歇下狂心见真性啊，你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觉醒。这个地方有什么见智啊？还要什么四禅八定啊？还要怎么样？怎么都不是，它是一物变觉。一物便是，就是能够证到我们的本体啊。这个顿悟是可以这样的，是可以的这样子啊。如果你有的当然有你硕士啊，或者是你以前啊有修行的这个资粮啊等等是吧？你一觉的时候习气随之而光，而是习气也不了吗？那就是成道啊，是不是？但是恐怕不行吧。我们是说也无见智，就是说悟到这个地方没有见智，离幻即觉。啥时候又迷了一手，你就要离幻即觉，认识了。这个地方没有见智，这就叫无修自修啊。我们平常说业障深重，我们说业障深重，你认为实有吗？不是，是我们理上不明白。我们知见上有迷惑，还有一个，哎呀，我很多师兄弟都说，我千桌也打完了，我甚至打了10年桌了，我看祖师书我也能看明白，我理上，他意思是说他理上没有障碍，可是我一遇事儿，我怎么就倒腾不开了呢？就又被事障住了呢？哎，那你还是没有真实头呀，啊，那所有的事都是自性的显现。刚才说了，那些烦恼之相，那些幻化之相，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哪还有四啊？都是我们全体，都是我们的大圆觉海。哎，这个业障深重，它这个业障，它是悟着业障本来空，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如果你能坚定不移，能够毫不疑惑的，能够承担本来，能够这样站稳脚跟。那业障它是空的呀，啊，业障，所谓业障深重，是指我们理上有障碍，老是认为自己的那些见解、那些着相的，比如说凡夫他着有无，有就是有，无就是无，那佛说的不是，无是真空，我们是不是说有无自无，是说真空，有是说妙有，妙有是不着相，这个我们真性体，它这个万物都是它的显现，它这个四和理，它本来就是圆融的呀，它是本来就是它理上事实上，如果说你能够刺透了，那理事 在你这儿都没有障碍。当然，你说有习气，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意思被这个这个习气所占了，就是那个一时之祸吧啊，这样子就不说我们能明心见性，还有私祸嘛，还有一时之祸吧，是吧？即使这样，你不受那个因果的那个束缚呀，你这是习除习气，保任你的真心之体啊，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呀。你这是通往解脱道的路上，只是妙用还没有起大用啊，是不是？那你这个业障深重是我们这个知见所致啊。你这个知见就是心里不清楚，还有错误的知见，所以有理障四障那个颠倒重重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心被这个理和事儿障住啊，总老是认为它是真的啊。什么叫业障啊？业障就是你着相，还有什么？是不是？假如你不着相，什么烦恼也没有，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你就是空的，你那个你不是说我这个身体是空的，是你心，知道吧？是你的心。毫无挂碍的时候，没有挂着的时候，没有那个能所相对的这个执着取舍之相的时候，那你都找不着这个有一个假我啊，你都找不着，是不是？你看业障又从何来呢？你假如不着相，你还有什么烦恼？业障又从何来呢？哪有什么业障啊？就是我们着相啊，所有苦乐，所有苦受乐受，如同我们睡觉做梦，梦境当中噩梦、美梦宛然，但你一醒，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好像大家好像信不急，实际上是这样。你问问那些师兄弟，从这个苦的深渊里边爬出来的时候，他再也不愿意做这个梦了啊。你当真，他不愿意当真。他吃过这个苦了，他知道了。他一旦梦醒了，他一旦获得的自在的时候，他会忘了这种心情，他会立依法，他会以为这些相是实有，都不会了。他梦醒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猛醒，猛醒就是猛然醒悟啊，一切放下，一切放下。首先我们说把这个你原来粘着的名利、亲情、钱财、爵寿等等，你原来觉得那些好的、不好的都放下，离开两边，能够不着相啊，就得法身妙用啊，有时候这个一切放下，他想，哎呀，我世间呢，我亲情啊，什么。我跟他们一起交往的时候，我心里边是平淡的，是吧？你修法修到一定的程度，它必然是这样。他们也看到你跟他们一起在一起交往啊，是怎么样啊？但是你内心它是不着相的呀，这个是可以的，是可能做到的。修到一定程度，它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就是法放不下，哎呀，我感恩我的师父呀，我感恩这个心中心法。这个不错，但是你不能致死他不放啊！法最后一丝法见也要放下呀。我一想到报恩，我都心里流眼泪啊！我就想报恩呐，我就给他送点东西，我来表示我的这个感恩之心。你看，上师说过吧？我一般我都不想说这事儿。上师说过吧？你要说供养。我告诉你，最好的供养就是打开本来见性，其余的莫在这儿说。哎，一切放下，你就要放到这个程度。哎，净落落吃啥啥，这个才叫一切放下，对不对？你在那又拈起一个东西，又拈起，我就想度众生，有众生让你度吗？又想起来这个事儿，是不是？你这所有的自心升起的这个妄念，就即使是你认为好的，对人家有利的，人家接受吗？不一定吧。 哎，这个就所以说你自心就是欲事无心，欲心无事啊。你就是说，你别再向外事求根源，哎，不要让你的心成天就是自然，就是火字边一个之哈，自然的那样的旺盛，是吧？你猛醒，猛醒，这个力度很大呀。这个猛醒，猛然知道这世界是虚幻的，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包括佛法，它不都是虚幻的吗？包括你度众生等等等等，一切一切，它都是虚幻的呀！啊，哪一点是真实的呀？放下不着相，哎，那就是得了法身妙用了。你能够这样，你就得法身妙用了啊！你不要想着，自生一念就是能够利他，但是那个他还没来到啊，是不是？你这个缘还没有到啊，你可以发大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有这个大愿，你这个有这个法在修，你有这个，你秉持这个大愿，终归会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跟你有缘呀啊，然后。你自己得自在了，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对佛法的真实这个受用来，观他的机缘，细细的告诉他，引导他，这个好啊，这就成法身妙用啦。如果机缘不到的话，你那就成妄想了，是不是？那就妄想了。原来我们有，特别是我们刚修新中心，哎呀，修100多，这太好了，太好了。拿着书去给人家推销，见了人，见了俗人都就想跟他说新中心就是这样，以为这样就是弘了法了，怎么样？不是，是说你看看，能够猛醒，一切放下，不着相，就得法身妙用。你不着相的时候，哎，我们能够应一切事，这个就得法身妙用了，是吧？法身妙用不难呐，并不难呀。你看上师说。可是我们这个放下，通体放下，这个让你放这个事儿可难了啊！能撞着你那个心里最痛的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你那个是执着最深的呀，那个地、那个、那个、那个点儿啊！你要猛，就是欲齿猛醒啊，能够识透它。我们刚才不说吗？这个世界是幻的，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啊！你这个，不要再做梦了，是吧？这个，所以你大梦初醒的时候，能够知道这一切相都是虚幻的时候，你就不着了，那就是法身妙用啊！法身妙用并不难，只要我们时时清醒，时时不住相，这就是说我们有一。终得有一日荒，那个什么云开见日是吧？能够认识法身了，能够不疑了。哎，这个时候你要时时清醒啊，时时保他不住相啊，这个是很难呀、啊。你在家待着，就像我刚才说无所事事，你就开始起这个起念了，你不当家呀，你就开始起这个念那个念，就开始打妄想了啊，所以说你要时时清醒，时时不住相，这样才行啊。喂，张宇专门是不是写到这儿了？再往下是吧？哦，
是回到，要不我念到从而亲正本来那块儿，到三分之一的那个地方，从而亲正。
好啊，好啊，好，好。
好，我开始。有人说，哎呀，参禅寻觅很难。还是念佛求生西方容易呀、啊？其实他弄错了，念佛、参禅、寻觅都一样，没有什么难易之分。不过随个人的根性不同，选择一合适自己的法门而已。念佛是用符号打扫自己心地上的机垢，用持名的方法使自己清醒过来。莲池大师说。念佛是生生唤醒主人翁，就是一生一生虔诚的念诵圣号，把自己的本性唤醒，不要住相，不要粘境，从而亲见佛性， 于临命终时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参禅也一样，时时照顾话头，看着妄念从什么地方来。念头一起就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迎头一棒，这妄念本来没有，是虚妄的幻影，一打他就没有了。这和念佛一样，都是为了消尽妄想，从而亲证本来。有请魏老师。
好的，好，我们再开始说这一段了。有人说，哎呀，你上面说了认识法身，你得妙用了，你得法身妙用了，这不难呐，只要我们通体放下，时时清醒，这样就能成得佛果了。有人说，哎呀，参禅学密很难的，你上师告诉我们，只要是能够真是要发出离心，真为解脱啊，真是明白了，就是一日警醒了，哎，你就会知道这个归家之路，就能时时哎保任，时时让我们自心，让我们的主人翁出来做主，时时清醒啊。那时时清醒就是说，时时处处都不着相啊。就这么一点事儿，是吧？就这样历练我们的真心。那有人说，哎呀，不对，这个参禅学密很难的，还是念佛求生西方容易啊？哎，这个有一部分人就是他这个根性适合念佛啊，他这个求生西方很容易。你看一句佛号一念，往生西方了，说的很容易啊，这个方法很容易啊。其实他弄错了，念佛、参禅、学密都一样。没什么难易之分，说这个方法是他契合啊，他觉得哎，这个是这个阿弥陀佛这四个字谁都能学会啊，这个上中下根，上中下三根普被啊，他这个很容易啊，只要念一句佛号，岂不然？这个功夫做起来他就是不是那么容易，他是误解了念这几个字儿能学会，哎，谁不会念？谁都会念啊。你看，其实弄错了，念佛、参禅、学密都一样。为什么？念佛、参禅、学密，它这个净土中、禅中、密中，它都是个方法呀，它是个工具呀。啊，通过这个方法，通过这一门的修习，哎，都是为了让我们大梦初醒了。所以说，这个方法各有适合之人，对于喜欢禅宗的人，喜欢禅的人，他参起禅来，他觉得蛮得力的，是吧？喜欢学密的人也是一样，念佛的人也是一样啊，对吧？他没有什么难易之分，不过随个人的根性不同，选择一个合适的法门而已。这个在我们最初的时候，可能选法门的时候不是这样想，是认为心中心高。心是心中心，什么是上根利器之人才能修得怎么样怎么样，都有这样的见解啊。就是上师给我们说了，这或者是你豁开正眼，你就能够明白，这是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它本没有高下，是人的根性有不同。哎，是不在于法门，它都是平等的呀，它可以对一切人说，但是。我们人的根性不同，各自选择自己合适的法门啊，就是这个道理。念佛是用符号打扫自心，自己心地上的机构啊。念佛是用符号打扫我们这个自心的这个心地上的机构，用赤明的方法使自己清醒过来。也就是说，用一句符号秘密转移。其他的那些妄想执着啊，把它转掉，转化为无有啊。他是用念佛的这个办法来使自心能够清净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应该修，特别是老师兄，他一看着他就明白。那个用赤明的方法使自己清醒过来，莲池大师说。念佛是生生唤生唤醒主人翁，你看这是明眼人是这么说的啊，没有告诉你什么高下呀什么， 就是一声一声千层的念声声号，把自己的本心唤醒，不要住相，不要念经，从而勤俭佛性，欲灵敏中时。这个地方你看，这是莲池大师说的祖师啊啊，所以说你不住相不念经，亲见佛性，欲灵敏中啊，那这里边就不是单纯的指这个血肉之躯坏灭之时啊，他不是这，他应该是指上这个莲池大师说的智者破得生时，破得能所执着命根这个断时，这个执着这个命根断时，应该指的是这个临命中时。当然也有你这个死期啊到来的时候啊，大家一般都是说临命中就是特别是那些念佛的那些老者啊，他都认为是快死的时候啊，欲临命中啊，实际上在于这个地方，它有更广泛的意义。欲临命中时，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还是说，是按照莲池大师说的，和我们圆寂老人说的是一模一样，一思一样，对吧？这唤醒你的祖人翁啊，你不要祖相啊，要亲见佛性啊，你这个时候生得自心净土呀，常寂光净土啊。这个，你看，参禅也一样，时时照顾话头，看着妄念从什么地方来，念头一起就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哎，这个是参禅他用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个有的师兄里有个别的，他把这个方法用到我们心中心里来，他上座的时候也这么干。我们是一句佛，不是一句咒语赤，绵密赤那个香。念诵，那不是赤诵啊，绵密的赤诵啊，绵密的赤咒啊，是吧？我们是这样啊，所以说咒语不断嘛，啊，手印不散嘛，你这一个断，你就是别的方法夹杂进来了，不行的，不要这样干啊，要一门深入，看看祖师说的，领会了，然后按祖师说的去做啊。你从什么地方来？迎头一棒，这妄念本来没有，是希望的幻影，一打它就没有了啊！一打它就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心就是这么灵啊！你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了，他不堪一击啊，他不堪一打，这个妄念，你一回光的时候，本来本性做主，就是我们的主人翁。他这个做主了，他就没了，这个妄念他就待不住，所以说他是虚幻的，你不用怕他啊。你有时候你有那个坚固的妄想的时候，那就要你要吃透它，你要吃透它，这和念佛一样，都是为了消尽妄想，从而亲证不来。这就告诉我们。念佛它也是个方法，和我们念心中心、修心中心是一样的，只不过入手的方便啊，它这个有不同啊，和这个参禅呢，你看它有不同，具体的用功方法都有不同，不可参杂，这个用起功来都不用参杂啊，这和念佛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念佛，靠念佛的这个摄住六根，用这个。念佛来转那些妄想，转化它，代替它，转化它啊，也就是秘密转移啊，就是用这样佛陀用这样的妙法来告诉我们，就是你不懂，但是你念佛，它就有这个作用啊。这念佛也是为了消尽妄想，从而亲证本来，是一样的啊。哦，正好我们看看啊。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是吧，张爷？
好，正好到时间了。同学们，问问同学们有什么想问老师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什么呀？你说贪嗔苦乐，这些，你把他也和做那个什么呀？认定他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个弯儿他可能不好转。因为我们很怕他嘛，我怕他的缘故就是我们的无明在起作用，就是我们那个迷惑的知见在起作用。 如果说我们能够湿透它，湿透它，湿得本体，不是见相即见性吗？你见到烦恼相也好，见到这个快乐之相也好，等等，你这个住相啊，一切染净住法，你都能湿得本体，那你就得法身之妙用了。就是这么说，恐怕也信不及。如果你真能信得及，你真得法身之妙用了。刚才我们说不是说那个祖师吗？那大祖师不是说，那个滔天之浪也湿不着我的袈裟脚，就是碍不着你啊，都不相干呐，知道不知道？你以为元婴老人都就是天天笑眯眯的，或者怎么样？你们心里面有一个什么神圣的那个？那丧尸那脸一那啥起来，那个骂你的时候骂得狠的呢，当然也有赞叹的时候，也有跟你与我们交流的时候，所有的世间之情都要摒弃干净啊，他不会把你引到这个就是他不会跟你在这个解脱路上给你设置一点障碍，他不可能啊，他是明眼人啊。我就记得我一开始还不知道呀，也有这个打妄想的时候呀，去问上师啊，我问这个是我们同修吗？上师说你以为他会赞叹你啊，你找到一个好同伴好道友，上师骂你骂一顿，如果不是修法自私，切莫来就是万不可来问我，我就是问我，我知道也不告诉你。好啦，你这个心，你这个这一类就是这样的妄想，就是跟修行没关的事儿，你就不敢去问了。你到那儿，你就是起不来那个念头，他就有这种摄受力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关注的都是啥呀？根本就没有人关注我那个自心呐、啊，都是说那个相，对吧？我这个相起来了，我过不去了。你那个相是真实的，你怎么过呀？大家想一想，是说我们的心不在道上，那他怎么过去啊？过不去啊！你认为他是真实呢，那就有苦乐之受了。你执着了，当然有苦乐之受了。如果你放下了，就是说放下了，就是说你湿得透他了。你这个假象，你即使什么高官厚禄，什么等等。你这个心都死了，就是说你这个世间心都死透了，然后再活起来，那就是妙用。你死不透，那你死不透，你还继续吧，修行，那就是这样啊、好吧，好吧，我看，反正就是这样。
老师，心死透了，是不是要叫
断断能锁？断断能锁。
顿顿自
信，对吧？分心自信，咱还用说，就是这样子。
哎，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哦，好的，好的。
就是前边老师讲过那个，就是开始里边有那么一样的话，是那个你自信他，你下地狱，他跟着下地狱。你上天他跟着上天，那么这前面还说自性是不动不摇不来不去的，他这跟着下地狱这个怎么理解？问完了老师。
你以为你的心动了，你的真心动了，你的真心一点也没动，你知道吗？你这个真心它是在迷的时候就是第八识，你这个第八识不是投胎吗？不是各处投胎吗？不是做十二类生吗？你这个一觉它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心，这就是我们的自性，它哪儿动过呀？你着相的时候它这个真心也没动过呀，是你执着的时候到天堂了到地狱了。那个不是说了吗，你谁知道上天堂了，谁知道啊？这个无知之知啊，没有知与不知，这个知，这就是我们这个觉性啊。谁知道上天堂了，谁知道下地狱了，这个谁是谁呢？那不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吗？ 他这个怎么会动啊？他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吧，你是几两重？我问问你，它是长，它是短，它是高，它是矮。你这个心，你用这个能量吗？量不了的。所以说你升的再往上，你下的地狱再肯下，它都盖不着它呀，都盖不着它啊。这个你自己慢慢的自己慢慢的那个是。
好的老师，我再消化消化。好的、
哦、
老师，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不是说从道理上明白，就是说今天晚上我们读了我背会了那也不行。你得肯定了认可了就是这样。那你就不迷了。你那个上天堂下地狱那是外相，谁能去的天堂啊？那个谁是，那才是我们的主人翁。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不就是佛吗？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有觉明空昧，有四个特点。你觉，你有能觉之智，你有这个本性光明，就像我们说那个珍珠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有这个自信放光的这个光明，你有这个空不可得的这个了然之心，你还有昧，你还有昏昧，有无明，你把这个无明破了，你就知道了。
魏老师好，我就想问一下老师。这个佛开示的当时众生本来是佛，就是因妄想知者不能证的，就是人不住相的时候时时觉知，那就是佛说的佛地嘛，就是佛境嘛，是不是这样师父？
你是不是在你还在怀疑你信佛不信啊？你信佛说的，你别信我说的，信佛说的，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佛说的呀。你说我佛说的，我信佛，我信一点儿，信几分，那你就看修行啊，你可以修行啊，你要证到，用你自身来证到佛说的有没有这个道业，是不是这回事儿？你要亲证，说别人说的在你那儿都打了折扣了。我来证明，是这样。那你就说是不是呀？我说是或者不是，与你也不相干啊。
对对，好，谢谢老师。
你要是有几分信，你就可以信入，可以信佛说的，我来验证啊，这就有基础啊。这谁说的？讲哪篇文章？我们学习的是大手印浅释啊。原因老人讲的大手印前世
好的，感恩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